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第四十集。虫虫紧绷着面皮出了望山别院，一直到了无人处才算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真是个逆天的妖孽啊。孙俪的小屋子通风不怎么样，虫虫一进去就闻到一股药味，那是孙俪之前炼药时留下的，那股药味之中带着浓浓的妻子手屋的味道，跟虫虫之前接触过的那些妻子手屋的味道都有些不同，更加凝而不散。虫虫几乎已经能够肯定，那就是百年份的妻子手屋的味道，竟然真的是他培育出来的。一个月的时间培育出百年份的妻子手屋，放眼整个修真界都没几个人能够做到。虫虫感觉自己的心咚咚咚的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孙俪有真人老祖撑腰，他不敢把孙俪怎么样。于是虫虫忽然换了一个思路，为什么一定要把孙俪控制在手中呢？这样一个绝世妖孽的天才，根本用不了多久就会一飞冲天，就凭他一个月就能培育出万年份的灵药，将来在丹道上的前途不可限量。望清看不上自己，自己又何必在望清那一棵树上吊死，不如投靠孙俪。一个内门弟子要投靠刚入门的非正式弟子，说起来滑稽可笑，但是虫虫是认真的，这件事情考虑起来怎么都是稳赚不赔，而且收益极为可观。唯一的问题就是之前得罪孙俪有些狠了，虫虫觉得这不是问题，咱能拉下这脸来不是。第二个下手的是俘虏蒋西虫墨，按说虫墨已经教给大家一个最基本的灵符灵鹿符，就应该用这枚灵鹿符的效果来评定分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虫墨偏偏没有选择这种看起来最公平的方法，而是用了最原始的考卷。孙俪自然是考得一塌糊涂，他从来不听课，罗恒和武曜讲的内容又和虫墨讲的相去甚远，他不拿倒数第一谁拿倒数第一。俘虏考试之后便是制器，孙俪毫不意外的又是一塌糊涂。苏小梅在一边看着着急，前三门考下来孙俪估计每一科都是倒数第一。江世玉倒是老神在在，你不用担心，你看孙俪都不着急，他肯定有办法。那三门考试之后就剩下武斗和修行两门，上一次是武斗先考，这一回不知道为什么却是修行提前了。还是上一次的那个石球法器，只不过这一次大家的成绩都有了极大的提升，甲等班的弟子已经有三分之二能够达到第十道刻度线，这标志着他们已经突破了凡人境第一重。七个月之后想要继续留在速报山，必须突破到凡人境第三重，这些人两个月突破一重，平均算下来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突破到凡人境第三重，留下来大有希望。乙等班也有六人突破了凡人境第一重，丙等班破天荒的有两人同时突破，而丁等班除了孙俪之外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凡人境的弟子。丙等班长出一口气，之前因为孙俪的存在，他们一直觉得被丁等班压着一头，心里很是不爽，现在好了，总算是扬眉吐气。而且孙俪已经经脉瘀滞，以后再也不能突破，丙等班会把他们甩得越来越远。丁等班的弟子平均成绩是六道刻线，好一点的也就是七八道刻线。出人意料的是，丁等班除了孙俪之外成绩最好的居然是江世玉，已经到了第九条刻线，看来突破凡人境指日可待。甲等班乙等班 丙等班的弟子，都觉得丁等班成绩最差，理所应当，唯独丁等班的弟子觉得憋屈。可是天资不如人，纵然努力，依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横在面前，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而这一次的测试从一开始就带着火药味，火药味不是来自高等班和低等班之间，因为孙立沉沦，丁等班毫无竞争力，火药味只来自于两个人，田英东和秦天斩，这就已经足够火爆了。秦天斩和田英东早就来了，但是每当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动后退，把位置让给别人，很有默契地留到了最后。等所有的弟子都测试完毕，两人相互看了一眼，眼中各有各的高傲，差点都撞出惊雷来。之前测试的人成绩最好的是甲等班的一名弟子，已经到了第12道刻度线，也就是只差一点就能达到第13道刻度线，晋升为凡人境第二重。上一次测试秦天斩已经突破了凡人境第二重，但是田英东也已经到了第12道刻线，可以说差距十分有限。第一次测试毕竟是大家入门后的首轮比拼，偶然性还是很大的，无论是田英东还是秦天斩都知道，这入门期考的第二次考核才是真正体现实力的时候。秦天斩冷笑一声，抱拳道：田师弟先请。田英东微笑，微微一欠身：不敢，还是秦师兄先请。重银不动声色地坐在石球法器旁边，手掌之下压着记录弟子们成绩的薄册，这两名弟子他都不看好，只是习惯了对所有弟子一视同仁，因此也并没有表现出不耐。秦天斩就好像重银不存在一样，狂笑一声上前：好，既然你不敢，那我就先来。秦天斩一掌摁在石球法器底部的阵法之上，开始注入灵元，石球就好像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拖着，以极快的速度滚过了前10道刻线，然后速度才稍稍变慢，但依旧坚定无比地滚过了第13道刻线，随后继续向前，14、15，弟子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秦天斩一派的弟子呐喊加油，那石球果然不负众望，停在了第16道刻线之上，众人一声欢呼，重银也是赞许地点了点头。紫狼豪的玉管毛笔一挥，将他的成绩记录下来：
不错，已经是凡人境第三重了。
秦天斩示威性地看了田英东一眼，然后才向重银微微一礼，连问候都省了，趾高气扬地下去了。重银心中叹息，秦天斩已经是凡人境第三重，肯定是能够留在素报山之上，成为掌教真人的亲传弟子，自此以后身份尊贵，自然也就不把自己这个讲席放在眼里。秦天斩一派的人全部都盯着田英东，田英东爽朗一笑，抖了抖衣袍上前，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田英东身上，苏小梅却忽然惊讶一声，四处望了望：
咦，孙俪呢？怎么一直没看见他啊？
前方一名甲等班的弟子冷笑道：他经脉瘀滞，肯定是止步于凡人境第一重，再也无法前进一步，还来测试什么？只等7个月一过，就卷铺盖滚蛋了。苏小梅被他一说，正为孙俪担心，只是不知道如何辩驳，委屈地扁着小嘴，看样子就要哭出来了。江世玉出现在他身边，轻轻地摇头道：且让他们猖狂一时，不到最后关头，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还不一定呢，争这一时长短有什么意思？江世玉本就是个聪明人，之前跟素兰暗中较劲，有些钻牛角尖，这一次素兰死了，江世玉忽然没了暗中较劲的对象，整个人反而豁然开朗起来，很多道理也就豁然了。听了他的安慰， 苏小梅也是深以为是的点头，两人一起看向田英东。这位光彩夺目的修行天才，手掌已经摁在了石球法器底部的阵法之上，灵源滚滚而出，石球一路滚了上去。第十道刻线果然毫无悬念地过去了，然后便是田英东上一次的极限，第十二道刻线依旧是轻松闯过。第十三道刻线过去之后，众弟子一片赞叹之声，倒是并不意外，以田英东保留慧根的资质突破凡人境第二重并不出人意料。现在大家要看的是他究竟到达了什么地步。上一次他出乎意料地输给了擎天斩，而这一次是否能与擎天斩对抗呢？石球继续上前，田英东似乎也拼尽了全力。石球越过第十道刻线的时候并没有停顿，而是继续冲向了第十五道刻线。擎天斩顿时紧张了起来，第十五道刻线冲了过去，下面就是第十六道刻线。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永仙》，作者十三，演播正身雅音文小莫。田英东一派的弟子也开始高呼起来，田英东俊俏的粉面上闪过一片潮红，那石球晃了晃，终于越过了第十六道刻线。一片欢呼赞叹，擎天斩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田英东也仅仅是到了第十六道刻线，没有超越擎天斩。但是上一次擎天斩可是赢了。这一次打平也就说明这一个月的修行，田英东的速度超过了擎天斩。重吟微微一笑，
想不到你一个月之中竟然连续突破两次，已经到了凡人境第三重。
田英东彬彬有礼，抱拳躬身，知耻而后勇，这个月努力了一些。重吟记下了成绩，田英东便退了下去。重吟却有些期待地四处看看，如果说现场还有谁记着孙俪，肯定是重吟了。其实从一开始他就留心，希望能够在人群之中看到孙俪，可是一直到现在孙俪都没有出现。他不怪孙俪，无论任何人遭受这么大的打击都会消沉的，来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第十道刻线。他暗暗摇头，真心觉得可惜。弟子们也三三两两地准备散去，田英东一派的弟子兴高采烈，擎天斩那一派则是黯然了许多。正要走呢，忽然一个身影从望山别院方向急匆匆地跑来。
蒋奇，真抱歉，我来晚了。
是孙俪。
哼，你还来干什么？反正就是第十道刻线，你就是测一辈子也是第十道刻线。等到下一次，我们全班人都能超过你。
你倒也好意思来啊，是不是想趁着现在十道刻线还能压住一部分人，再来找找领衔的喜悦？
哎，我同情你啊，再过一段时间你就要垫底喽。
冯中也看见了孙俪，但是他却坚定地站在朱志国的身边，并没有过去。一个已经经脉瘀滞的家伙能有什么前途？孙俪根本没有去听他们说什么，他因为巩固境界修炼忘记了时间，确实来得晚，心中自然愧疚，没有那么多虚礼就直接上前测试。嘲笑声讥讽声此起彼伏，孙俪的手掌已经按在了阵法之上，灵源滚滚而出，石球咕噜咕噜地滚上了第十道刻线，然后继续向上，迅速地冲过了第十一道、第十二道、第十三道，咔的一声停了下来，原本爆炸一般的嘲笑声瞬间消失，全场鸦雀无声，甲等班的弟子全都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其他班的弟子也是一个个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经脉瘀滞的孙俪竟然突破到凡人境第二重？ 他是整个书院这一届弟子之中，秦天斩、田英东之后第三个突破到凡人境第二重的弟子，几乎秒杀所有甲等班弟子。
凡人境第二重，绝对不可能。我不是看错了吧？
苏小梅激动的小脸通红，好像熟透的红苹果一样，粉拳乱挥。
森林你真棒，果然没让我们失望。
江世玉也是愣了愣，一阵感叹，刚才他劝苏小梅的话不过是自勉罢了，真没想到孙俪竟然这么快就给他实现了。田英东和秦天斩则是第一次诧异地看着这个丁等班的废物弟子，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一个原本自己看不起的人威胁到的那种不自在。冯忠直接傻了，这家伙不是经脉瘀滞了吗？怎么可能还有突破？之前他本来想抱孙俪大腿，是以拍马屁不要钱的拍过去，可是孙俪经脉瘀滞，冯忠就认定了孙俪没有前途，自然是懒得再去浪费时间，转而去巴结朱志国了。他万万没想到这修真界的绝症孙俪竟然这么轻松的就闯了过去。他呆滞之后便是心思转动，寻思着怎么和孙俪继续搞好关系。他是不会觉得不好意思的，这种人本来也就没有什么羞耻之心。重银对谁都是笑眯眯的，原本是喜怒不禁的人，但是这一次手中毛笔挥洒如龙，记下了孙俪的成绩之后顺势扔掉，然后将薄册夹在腋下放声大笑而去。走出去十来丈，变戏法似的摸出了一只碧绿的大酒葫芦，弹去了塞子猛灌了几口，然后又是一阵畅快的大笑，显然是得意的有点忘形了。那酒葫芦足有半个重银那么大，孙俪看得愕然，重爸说的居然是真的，重银讲席真的是个资深的酒鬼啊。听众朋友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长篇奇幻修真类小说《万界涌仙》第40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点赞留言加关注，咱们下集再见。